活出热情第七章。活着要证明它比生命更可贵。微生物阶段的战争时期。近些年来，温德挥起另一面交战的旗帜，很值得在这里挥舞一下。神可能用它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送进你们从未想到过的服事里去。温德让我们注意到，撒旦在最微小的生物细菌上破坏神美好创造的作为，让人闻风丧胆，那是罪的后果。撒旦已经利用了他背叛的自由，发展具有毁灭性的细菌和过滤性病毒，可以解释今日地球上三分之一的死亡原因。圣经简称为瘟疫，就是对动物和人类的灾难。但是，我们一般的神学并不认为这是撒旦的作为。神盼望我们完成的大使命，有部分就是要与之征战。但是，宣教士如果不传讲神是关心苦难，关心他所造之物受到的扭曲的，我们在这些层面上就误解了他无所不在的爱和关怀，这正是他的本性。在十年的越南战争中，每天平均有十个美国士兵死亡。美国政府投入上亿的钱财在这场战役当中，是为了把自己的百姓从里面解脱出来。然而，现在每天不只是十个，而是1500个美国人死于癌症。直到今天，政府真正花在这上面的只不过是九牛一毛。80%的钱转移到艾滋病的研究上，另外20%还是研究癌症，不过几乎全数都花在批评治疗的方法上，而不是在防癌的工作上。就我所知，联邦防癌协会所有40个基金计划都专注于化学放射治疗上面，而不是预防。这好像同时现在150个越南战争里头一样，就战役伤亡人数来说。然而，我们却一副毫无战役存在的模样。怎么样才能唤醒美国人的良心，来面对三分之一的女性和半数的男性将要罹患癌症的事实呢？这话跟本书的目的不谋而合。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听到温德博士的挑战，而舍身致力于科学研究与医疗宣教，向疾病和痛苦开战，也因此彰显了基督的荣美与能力。我们能在这场与敌人的搏斗中做什么样的牺牲呢？当一根发夹都要紧的时候，我们见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军兵所做的牺牲，但并不光是军队改变他的生活重心，整个国家都改变了。就像今天整个教会都可以有所改变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整个的国家好像在一夜之间摆脱了萧条时期的萎靡，每个人都急着想帮忙。战士需要橡胶、汽油还有金属。西北大学的女子篮球比赛被迫停止，好让裁判和10个球员可以在球场上 搜寻一根失落的发夹。美国人极力的支援，大力支持补给制度。他们的子女就成了各个募款运动的志愿兵。不久，牛油和牛奶以及罐头食品都成了限制品。鞋子还有纸张和丝绸开始短缺。人们种植成功菜园，并且每小时开35里的省油得胜速度。用光、穿破、凑合着用，不然没有也行，成了一句流行口号。彻底执行空袭警报和停电措施，全美军民都有所牺牲。这样的景象对我有极大的震撼力，它们使我更加体会到享受自由和繁荣都还是次要的，但最主要的是，他们指责我虚度光阴，启发我要活得比世上的舒适成功更有价值，好比高举神和永恒。